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，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、外传，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。
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。
Thank you. 说。 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产业赐给我们。哦，父啊，你来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父母，所有的主日学老师、牧师们。哦，你释放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也赐下你智慧的言语，说进我们的心里面，把你对于孩子的心意来向我们陈明，也把教育孩子的智慧释放在我们的父母的身上。谢谢你借着下午晚上的聚会要来祝福每一个家庭，祝福我们的下一代。谢谢主，靠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。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张纸哈？你们可以写一下你的那个对于你的孩子教养孩子、培育孩子上的问题，你可以写下来哈。然后写下来就传到最旁边这一排，好吧？传到走道上，然后我们就请招待的走过去就收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如果你们还继续有问题，等一下写了也可以去再继续交给招待。好，那我们晚上的时间我们会回答你们的问题，这样哈。那还有你们等一下边听，如果你们有笔记本，最好你们做一点笔记，哈，就是说你哪一些你发现，哎呀，这个真的说中我。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好，我教育孩子原来问题就出在这点，好，那你就可以写下来，好，或者哪一方面是我特别应该去注意的，哎呀，我一直都没有去注意这方面，你就可以写下来，这样可以帮助你在教育孩子上面能够就说要不然你听过很容易忘掉，好，所以你可以写一些特别你觉得在对你说话的，或者你在教育孩子特别要去注意的，这样。好，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。可能有人会觉得说，那我没有生孩子，我为什么会讲如何教育培育孩子哈？好，那我其实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要出国哈。想要到美国去念儿童教育心理学哈，那因为我对于教育很有负担，从以前学生时代我就很希望以后就当个老师这样哈，那我对于培育下一代就是很有兴趣，很有负担哈，那后来就是我到这个后来我在教会里面哈，神就让我看见我的牧者他讲到他母亲怎么教育他哈，然后呢另外一个神的仆人讲到他的姐夫哈是怎么教育他的孩子的，哎呦，我就听了好像神就开启我，其实最好的教育就是神的教育，就是照着圣经里的教育，这样哈。那然后呢我就读圣经，神就开始一直开启我，一直开启我，这样。那所以我自己那时候我的大姐二姐都住在隔壁哈，这样。那他们一共有七个孩子，这样哈。那所以我就我在教他们功课哈，那我也就开始带他们，这样哈，我跟他们住在一起带他们，这样哈。然后我就发现这些就是说我发现神让我读圣经，然后一些领受用在他们的身上是很有果效的，是真的很有果效。好，那所以我到这个美国在圣荷西拓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每一次聚会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哈，那个孩子间吵闹得不得了哦，哈，就这样，这个从客厅啊就追杀到厨房，厨房再追杀到客厅啊，尖叫啊这样子哈，父母好像都无动于衷，哈，后来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不在乎吗？孩子这样，他说孩子本来就是这样，我想谁说的？孩子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哈，那为什么？因为父母 宠孩子，不知怎么管孩子，是吧？好，所以我后来我就开始讲如何教养孩童。好，那我那时候要解决聚会的情形，哈，让大家父母聚会可以得安息，哈，所以我就先从管教篇开始讲，哈，那讲了以后呢，然后我就发现说，哎，孩子都乖了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，哈，你们就会发现，哎，前面呢有一些孩子吵闹的声音，哈，那到后面几堂到。就没有孩子吵闹的声音，等于每个父母照着去做，每一个孩子都乖下来了，好，那整个聚会父母才能够享安息，这样，好，那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，这个孩子乖是一回事，但是我发现孩子来教会，我看见他们很不快乐，就是闷闷的这样，我就觉得这个不对，好，所以我就开始在讲爱篇。父母应该怎么去爱孩子，这样，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的孩子就很不一样，哇，他们真是又快乐，而且神好多的恩赐啊，彰显在他们的身上，神的生命在他们的身上改变他们，好多的潜能被发挥出来，啊，那所以教养孩童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当中你们有听过如何教养孩童那一套 CD 的管教篇爱篇，你们有听过的请举手好不好？哦，好，谢谢，请放下。好，大概不到二分之一的人听过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是比较针对12岁以下的孩子，你们知道哈，今天因为我们这个12岁以下的孩子的教育方法跟青少年的教育方法是不一样的，哈，所以我们今天先讲这个如何教养是1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，哈，好，那有一次呢，有一个牧师哈，那他就这个有一个聚会是对那些初为人。父母的一个聚会，就是父母都还妈妈还大肚子啦，或者小 baby 才刚出生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哈，那牧师就问他们哈，你们对你们的孩子有什么期望啊？哇，那父母就好兴奋，我希望我的孩子爱神哈，有说爱人哈，爱神爱人，然后有的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要健康哈，我希望我的孩子要品格很好哈，然后他们就讲了好多，好兴奋，然后牧师就问他们说，那你们对孩子的这一些期望哈，你们自己做到了没有？下面就一片沉默，一片沉默。所以呢，这个亲子教育哈，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哈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，你不要先去注意孩子，你乃要先注意你自己。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说，身教重于言教。好，那你有了孩子以后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你的一个叹息，你的一句话，你的口气态度，都一直在教育你孩子了，已经一直在教育了。好，所以你注意孩子之先，你要先注意自己。你期望他什么，你要先想我有没有做到这样。那我期望他们怎么样，我自己就要先留意，我自己要先这样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好，那我在读圣经以及这个教育我这些哥哥姐姐他们的孩子哈，然后后来我真的有很多的开启，我发现神是命定要祝福我们的孩子的，在圣经里面讲到说。那个神命定呢，他要祝福我们的孩子哈，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哈，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是怎么样呢？是要成为列国的祝福， 要成为列国的祝福。好，那他们是可以祝福地上万国的。还有呢，他们只要遵守神的命令，他们是可以什么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。好，那就是我基督徒的孩子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不管你的孩子，你觉得哎呦，怎么 IQ 这么低呀？哈 ，EQ 这么低呀？哈，怎么讲都讲不通啊？或者我怎么孩子一生出来就残障啊？哈，好，告诉你，他是你的孩子，基督徒的孩子，神的儿女，神命定要祝福我们的孩子，直到千代。如果我是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对的关系，神命定要祝福我们的孩子，所以基督徒的孩子是大有盼望的，是大有前途的。包括你的孩子即使生出来，就像有一位姊妹，她生出来就脑性麻痹，她生在一个牧师的家，好，那从小去学校呢，是被人家都是用石头打他啦，欺负他啦，这样子哈。可是呢，他的爸爸妈妈就用神的话来教育他，就说神生你，哈，神生你这样，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的，哈，神生你一定有他特别的计划的。好，那然后呢，让神的话一直建造在他的身上。结果呢，这一位后来他就神爸爸妈妈带着他祷告，带着他祷告，以至于呢，这个孩子他后来他不但没有自卑感，而且他成为一个什么呢？他成为一个在加州哈，那加州州立大学毕业，又考上硕士，哈，艺术系的硕士，哈，他成为一个这个硕士艺术的硕士毕业，而且是全校3500个学生哈毕业当中的他们选出四个最杰出的哈最优秀的毕业生，他是其中的一位，而且是唯一的一位黄种人。我想你们知道他是谁，黄美莲，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，所以他是一个脑性麻痹 的人，我看过他，他的脸就是这样，然后他的笑，他的手就是会这样抖啊，这样 就是一个脑性麻痹的，但是他也在台湾成为十大杰出青年，他得了一个十大杰出青年奖，好，而且呢，他的那个画画美术展哈，那个在台北的市立美术馆的馆长哈说，他的画画哈是有一种很特别的，他的颜色哈散发出那个极强烈的一个生命力哈，热情哈，热爱生命。那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好，那就是说他的画画是有一个非常的独特性，你看他的画从来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人的画画，哈，画出来的，因为没有一滴滴灰色的色彩，哈，是颜色都是充满了明亮，哈，明亮，而且呢是那个。散发着极大的热情，哈，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也就是说，他是个牧师的孩子，哈，也不见得牧师孩子就一定，你说，哎呀，牧师孩子就特别被祝福。当然，服侍主的神是会特别祝福他的孩子，但是也不止这样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好，那神是命定要祝福你的，你一定要知道他是命定要被祝福的，所以你要对你的孩子充满了盼望，不要常常觉得对看到你的孩子你就摇头啊，哈，这样你想想看，连一个脑性麻痹的人呢，哈，脑性麻痹的人他都可以成为一个这么杰出祝福人类社会，他的画展 所卖的那些画，他都 捐给残障的人，人家就发现说，哇，这个残障的人里面充满了对生命的热情，而且热爱社会，热爱社会，热爱人类，热爱生命。好，那所以你看，他虽然外面残障，他里面呢，比很多外面四肢都健康的人更健康，更有热情，更有生命力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知道，你的孩子是蒙祝福的。你告诉你的旁边的人说，你的孩子是大蒙祝福的。你的孩子是大有盼望的。神的心意，这真的是神的心意，可是为什么你看见神真的是要祝福基督徒的孩子？包括我没有生孩子，但是我为我的哥哥姐姐弟弟他们的孩子祷告，那结果呢？现在他们也好几个都全时间服侍主，所以他们就算是我的后代。他们现在也大多数都信主了，好，我算一算，现在就剩一个还没信，家里也都信主了，而且好多位也在全时间服侍主。神命定要祝福我们的后代，如果我们为他祷告，我们为他祷告。想当初小时候我带他们去信主，去儿童主日学，他们回来都要被打被骂，然后从此就不敢去了。但是我还是继续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他父母不让他们去，为他们祷告。就现在长大了，也一个个信主了。好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神的孩子，基督徒的孩子，你是蒙祝福的。好，那为什么现在放眼看过去，有很多基督徒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？问题出在哪？出在父母。好，父母用世界的方法在教育孩子，父母里面充满了世界的价值观在对待孩子。那你会发现，最重要的教育，我发现最成功、最重要的教育，不是世界的那个儿童教育的那一套书籍，而是圣经。好，就是你要更多去认识神的爱，因为是他创造我们的嘛，所以他最知道怎么样濡养我们跟培育我们。所以你要更多的去研究这位神，认识这位神，然后呢，你看神怎么对待我们，神怎么对待他的百姓，那你就用什么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你的儿女，你就成功了。就是用神的爱去爱孩子。好，那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？首先我就想到神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，永远的爱爱你们。好，那有很多父母都跟孩子讲说，你这样子耶稣就不爱你了，好，你那样子耶稣就不喜欢你了。胡说，耶稣根本没这样说。所以父母乱用耶稣的名呢，知道吗？父母没有好好读神的话，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。你如果不好好读书，耶稣就不爱你了。你如果打妹妹，耶稣就不喜欢你了。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，那都是父母乱讲的。所以父母，做父母的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好好读圣经，你要去认识神，神怎么对待他的百姓，神怎么样爱他的百姓，神用永远的爱爱他的百姓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要在你的孩子，好，你的孩子不管他做错事了，他成绩考不好了， 你都要告诉他说，哦，没关系，爸爸永远爱你，是吧？好，他失败了，你说没关系，爸爸永远爱你，你在妈妈的心中永远是最独特的孩子，最优秀的孩子。你一直用这样的话去肯定他，你说真的吗？神是这样对我们说吗？是啊，神就这样对我们说。你去看雅各，神说，哎呀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我们哪会毫无瑕疵呢？对，保罗即将去世之前都还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。但是神就是用他那个爱的眼光，然后他的那个恩慈的言语，一直对我们说，一直说，他是这样来对待我们的，好不好？请不要照相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，所以你要这样子来对待你的孩子。每一次你的孩子不管做了什么大烂事啊，你就说，虽然你做这样的事，好，但是爸爸仍然爱你，爸爸永远爱你。好，你让你的孩子去感受到一个没有条件的爱，而且是不改变的爱。我为什么会想要去读这个儿童教育心理学，就是因为我在当初就是对父母对我的教育很不满。好，那我放眼也看见每一个家庭，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有极多的残缺，极多的错误，所以我很想去研究，想去读，最后发现是神，这本圣经，神怎么样来爱我们。好，那所以你让孩子常常告诉他，我为什么这样讲？其实我从小，我父亲非常的爱我，因为我功课都是第一名的，几乎经常都是第一名的。那所以呢，我每次拿了奖状回家哈，那爸爸就很高兴啊，给我100块啊哈。然后呢，就我爸爸常常会在别人面前都称赞我，哎呦，我们这个女儿啊，怎么样啊，功课怎么样啊，成绩怎么样，这样这样。那所以呢，其实他并没有贬损过我，但是他的这种称赞使我就是里面多年以后，我才发现好像我一定要有好的表现，我才能够让爸爸有面子，我要有好的成绩才能够让他高兴。所以不知不觉我就发现那种我是活在一个有条件的爱里。当我更认识神了以后，我就发现那个无条件的爱，因为这种有条件的爱就使我好像对于别人也会是一个有条件的。而当我更认识神，我就发现神不是这样在对待我，所以我就知道说，哦，我就跟神讲说，神啊，让我在别人还不可爱的时候我就去爱他，我不要等到他变得很可爱了，都很好了，我才去爱他。你知道，就是我们被怎么对待，我们常常也会怎么去对待人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们父母对我们这样，我们常对我们孩子也是这样。你要乖，爸爸才喜欢你，你要用功，妈妈才爱你，这些都错误的。你一定要跟他讲，孩子，你在爸爸眼中永远是最棒的孩子，最优秀的孩子，爸爸好喜欢你，妈妈以你为荣。那你要告诉他说，爸爸，你让爸爸心满意足，哈，你真是爸爸最特别的孩子，哈，你常常用这样跟他讲，好，这会让他很有安全感，是一个永远的爱在爱他，永远的爱在爱他，好，那特别是可能你的孩子在打足球。然后呢，就在比赛的前一天，忽然间，你叫他不要这个去爬这个楼梯，他就偏偏要去爬，然后结果摔了，然后腿扭到了，那你会不会很气？因为你很希望 你的孩子这一次可以得名，或者钢琴比赛，哇，你就希望他这一次可以表现得非常好，可是他偏偏就是不听你的话，然后忽然间怎么样一个受伤，然后忽然间一个怎么样，反正这些都会让你觉得很气，他的失败感。你看孩子有很多时候一个联考一失败，他永远的羞耻感失败感在他身上。如果做父母的懂得一直让他明白，我永远的爱你，不在乎你的表现如何，不在乎你是不是得奖，不在乎你功课是不是这个第一名，不在乎你比赛是不是得冠军，都不在乎这些，只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你是照着神的荣耀的形象造的，爸爸就好喜欢你，永远的爱你。你常常跟他讲好不好，我们当中做父母，你这一招学起来，就孩子一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就说爸爸永远爱你。因为孩子一犯错就会吓一跳，然后就会觉得你可能不喜欢我了，好，你就说爸爸永远爱你，好，永远爱你，你永远是我最可爱的孩子。你会让他很有安全感，他这样的孩子就不会感觉到被撇弃被拒绝。 好，那还有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，第一个讲到永远的爱，好，那第二个呢，我就是想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恋慕，雅各书里面讲到说他是恋慕到嫉妒的地步，他对我们的西班牙书那里讲到，他说他是因我们而怎样欢欣喜乐，就是一看到我们就哇，美丽的孩子，我宝贝的孩子，因我们欢欣喜乐，默然爱我们，而且是喜乐到欢呼歌唱的地步。那也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非常的欣赏的一个爱，欣赏的爱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华人最少去尝到的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华人经常，我们中国人，我们的情感是受压的，因为我们情感，我们很少被这样热情的爱过。好，但是神说其实他对我们就是这样的爱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从父母得到这样的爱，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觉得很遥远，我们是封闭的无法体会。好，特别是我们当中做父亲的，你一定要留意，做父亲的呢是应该是要来使你的孩子成长。好，你是很多父母做父亲的都把这个教育孩子啦，孩子的长大这些责任全都是交给这个妈妈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做父亲的是要来使你的孩子成长，还有呢给他划定范围，哪些是错误的，他的范围，那使你孩子在爱中健康的成长，帮助你的孩子长成一个健全健康的人。好，但是现在的父亲呢，几乎特别是整天都忙着这个上班，然后回到家呢又忙着看网路，好，他们看电视，所以在家中经常不开口的，好，这个叫缺席的父亲，人在但是让孩子没有感觉到父亲在。那另外有很多父亲是都是孩子睡觉了他才下班，然后孩子醒来他已经上班了，所以太多的儿女没有得到父亲的爱，父亲的肯定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父亲要用你的话语去祝福你的孩子，去肯定你的孩子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你说，那我是单亲的妈妈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你单亲神知道，好，你就母兼父职，好，你一样神给你这样的权柄，来用这个话语一直来建造你的孩子。好，就是你要 讲一些很欣赏你的孩子、肯定你孩子的话语，好，就是说，哇，你是爸爸最特别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是与众不同的，是这么独特的，好，神是照着他荣耀的形象造你的，好，所以你活着就是为着彰显神的荣耀。是彰显神的美德，这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。好，你可以用读神的话，神讲的一些话，用这些话来对你的孩子说。好，你说啊，例如你一回家，爸爸回来了啊，我最心爱的女儿在哪里呀？哈，哎呀，我最喜欢的儿子在哪里呀？哈。就是你经常用很甜蜜的话语来对你的孩子说，哈，哦，最可爱的孩子在哪里啊？哈，你就是这样子说，就是带着一个热情回来。你说，嗯，这怎么有办法？我回到家都泪奄奄的，哈，好，你一定要在半路上就鼓起主啊，用你的爱来充满我，用你的爱来充满我，让我充满你的热情来对待我的孩子。好，所以你要用你的话语这样来对你的孩子说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跟你的孩子讲，好，例如你的孩子遇到什么困难呐，哈，哦，然后很担忧明天考试会考不好啦，哈，或者明天比赛会做不好啦，哈，或这个劳作不知道老师喜不喜欢，你都要跟他讲，孩子。爸爸很信任你，爸爸相信你，神造你是很独特的，你哦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相信你，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到。你常常用信心的话语来建造他，只要你愿意，你靠着神，你一定都做得到的。好，那然后呢，他如果问你什么，爸爸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啊，你说当然可以，爸爸最喜欢你快乐，爸爸最喜欢你快乐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啊，爸爸好喜欢听你弹琴啊，啊，爸爸好喜欢跟你在一起，好，啊，爸爸抱着你，爸爸就好享受。好，就是你要让孩子感觉到你非常的喜欢他，非常的喜欢他。好，你知道用这些话语，哈，来对你的孩子讲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就会让你孩子一直越来越有热情，哈，然后有信心，有信心，哈，另外呢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？是一个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年多前书十三章哈，第四节到第八节，请麦克风吗？打开。
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好，那这里讲到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恒久忍耐的爱，恒久的忍耐，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的爱。神自己这样说，他就是这个就在说他是这样，而我们身上有他的 DNA。我们如果更多一直来跟他联合，我们渐渐我们也会有这样，爱是恒久忍耐，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耐，哈啊， 是又有恩慈的忍耐。这个特别在哪些方面我们做父母可以在这方面彰显呢？就是你教孩子功课，教的怎么这么久了还教不会，你就几乎要骂出来，怎么这么笨，是吧？你知道吧？你快要骂出来的时候，赶快蒙住，先去房间里赞美耶稣。你先去那赞美耶稣，主我赞美你，主我赞美你。好，这样我讲的这些哈，你可以做得到，但是就是你一定要先来求主更多用他的爱充满你。好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讲过内在生活那么重要。你先注意自己，然后才去注意孩子。你如果常常注意自己里面的脾气，自己里面的不耐烦，自己里面的那个骄傲，你去注意，然后悔改，悔改都会使我们更有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那我那时候在教我姐姐的孩子读书的时候，我一次要教七个孩子，是吧？做功课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，这样。好，那两家的孩子，大姐二姐住隔壁。好，我下了班，然后去教他们功课，啊，教他们功课。然后一年级的功课特别简单，却一直教就是教不会。好，就是八减五等于三，这么简单的就教很久，就是教不会。我就有一点要不耐烦起来哦，真的要说怎么这么。要这样说的时候，忽然间神的同在涌上来，我就马上变得讲话好温柔，是吗？所以我就发现说，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亲近神，好，神会介入在我们跟孩子当中，他会介入在我们跟孩子当中。我姐姐那时候刚被圣灵充满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也是她有时候就是里面很气，气她的儿子，她想要骂这样的时候，忽然间神就跟她说我是怎么对待你的，为什么你这样对你的儿子。所以如果我们更多的去言语神，你会发现教养孩童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。那这里讲到说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做父母的一定要留意，你的话语不要我一直去伤你的孩子。有一次我们一个妈妈，神就光照她，光照他，他孩子满身都是伤，这个伤呢是从这个妈妈口中发出好多的刀啊，这样把他刺伤的。然后一节圣经就向他开启，说话浮躁如刀刺人，就是妈妈常常很忙很忙，所以心里很浮躁，所以说出来的那个浮躁的话像刀一样一直刺入这个孩子。不要再来烦我了，你为什么这个也不会，就是你讲的一些话一直在刺伤他，在贬损他。恒久忍耐，神对我们是恒久忍耐，而且是又有恩慈。神对我们常常是在我们最该受责备的时候，神用很恩慈的话来对我们说。我从这个是从我的牧师他讲到他的妈妈对他，我就体会到，哇，神是这样，就是这个他的妈妈管他们很严，他妈是一个敬虔爱主的，然后管他们很严，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姐妹放学一定要先回家， 好，要去同学家，先回来跟妈妈说了，妈妈说好，你们才可以去。这样，那他们都一直很听话。有一天呢，就忽然间同学邀他去他家，所以他放学回来就直接去同学家玩啊玩，玩到这个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。他回家就看见妈妈那个脸色很难看，然后妈妈就说，我两个可爱的孩子，我两个可爱的孩子，你们不是一直都很听话吗？荣教师就只是讲这样一句话，就给我一个开启，就说这时候我们一定都是很直的骂出来嘛，你们为什么不听话，告诉你们为什么没有听进去，记不记得我怎么说，然后我们就要骂一顿。他不是，他是在他孩子最该受责备的时候，他用一个很亲爱的话来对他说，我两个可爱的孩子，你们不是一直都很听话吗？因为我们发现他两句话都是正面的话，都不是负面的话，那个否定的话，贬损的话，都不是。这个叫恩慈。所以呢，当孩子教不会，或者在钢琴旁边，你会发现每次钢琴旁边是最大的战场。因为父母就觉得为什么老师弹不会，那你这样你就会这个骂啦，然后孩子就哭啊，他从此他就很讨厌弹琴嘛。